典讲台，
司布真讲道集。
清教徒的承继人司布真是19世纪英国著名浸信会牧师，16岁的时候就受聘为乡村的牧师，特别有讲道能力。
让我们一起聆听讲道王子司布真的信息，认识真理，思想真理，活出真理。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，欢迎收听今天的经典讲台。今天的经典讲台要和您分享的是司布真牧师，他在1857年3月8日于南华克的新公园教堂所分享的讲道内容。讲道的题目是无叶的树，欢迎收听。让我们一起来诵读今天的圣经经文。境内剩下的人，若有十分之一，也必被吞灭。像栗树、橡树，虽被砍伐，树墩子却仍存留。这圣洁的种类在国中也是如此。以赛亚书6:13，境内剩下的人，若有十分之一，也必被吞灭，像栗树、橡树，虽被砍伐，树墩子却仍存留。这圣洁的种类在国中也是如此。以赛亚书6:13。今天我们第一个任务就是简单的解释一下经文当中所使用的比喻。尽管神让先知说了很多的责备，虽然祭坛上的火炭沾了他言辞急切的嘴唇，但是以色列人仍旧活在罪中，所以他们一定会被毁灭。以赛亚先知问了一个问题，主啊，这到几时为止呢？意思是人们这样不悔改要到什么时候呢？令人痛苦的审判还要继续多长的时间呢？神告诉他，直到城邑荒凉，无人居住，地土极其荒凉。然后又加了一句话，是神对他的安慰，但还有十分之一的人存留。事情确实如此，因为尼布甲尼撒掳走了耶路撒冷所有人。历史学家给出意见说，这地只留下了最贫穷的人。他们被护卫长留下来，修理葡萄园，耕种田地。这就是所剩下的十分之一。然而，这一小群余剩的人也几乎都灭亡了。他们回来也要被吞灭，意思是说，被吃掉或者是被消灭。留在那地的可怜的人，很多在以实玛利的阴谋之下逃到了埃及。这个以实玛利并不是夏甲的儿子，而是犹大王室当中的一个成员。他们大部分在那里的人都在埃及被剪除灭亡了。神说，虽然只有十分之一被保存了下来，即使这小撮人也要受到很多的危险，但是以色列却不会被毁灭，因为它就像栗树和橡树一样。当栗树和橡树它们的叶子掉落之后，它们的树墩子仍旧存在，只是不再碧绿，不再美丽了。圣洁的种类，被拣选的渔民也是如此，在多结果子之地的植物凋落之后，当地上美丽的园子变得如同沙漠一般贫瘠的时候，他们仍然是以色列人的树墩子。首先，这段经文所采用的形象是从松树来的， 这里翻译为栗树。这种树是常青树，只有在非常严峻恶劣的天气才会掉叶子。但是即使到了那个时候，栗树还是没有死。而橡树每年都落叶，不过它也没有死。神说，你们看见冬天的树光秃秃的，没有一点生命的迹象，它的根被埋在冰冷坚硬的土里，它光秃秃的枝子暴露在风中，没有一朵花和嫩叶，但是在叶子凋落之后却仍旧有树的余干，它还是活着的，过了这段时间会在合适的时候发芽开花。神说，尼布甲尼撒剪掉了以色列这棵树上的所有的叶子，带走了以色列人，只剩下了十分之一。这十分之一也几乎要被吞灭尽尽，但是神的教会和神的以色列却永远不会灭亡，他们要像栗树和橡树，当叶子掉完之后，树墩子仍在。圣洁的苗裔在国中也是如此。我希望我已经清楚地解释了经文的意思，现在是对经文的应用。首先是对犹太人的应用，其次是对教会的应用，然后第三是对每一个信徒的应用。首先我们来看对犹太人的应用。犹太人的历史是多么伟大的历史啊！他的额头上印着古老的印记，他的血统比任何骑士，甚至比这座岛上的国王都还要更加的尊贵，因为他的谱系可以追溯到亚伯拉罕的后裔，借着亚伯拉罕追溯到进入方舟的族长，然后追溯到亚当本人身上。我们的历史是被隐藏在阴暗和黑暗中的，但是以色列的历史却可以从最开始一直记录到现在。但是犹大的历史是多么的曲折啊！尼布甲尼撒似乎用毁灭的大扫把把他们都扫除干净了，余剩的十分之一也被杀了。人会认为我们不会再听到以色列的消息了，但是不多久他们就像凤凰一样从灰烬当中复活了。第二圣殿被建立，国家再一次强大起来。虽然这段期间经常经历荒凉，但是它仍然存在。归必不离犹大，杖也不离他两脚之间，直到细罗来到。从那时候起，汹涌的巨浪席卷了整个犹太民族。罗马皇帝将城市夷为平地，没有留下一点遗迹。另外一位皇帝将耶路撒冷改名为以利亚，并且他方圆几英里都禁止犹太人进入，所以犹太人甚至不能够看到他们所爱的城市。耶路撒冷就像被犁过一样，留下一片荒凉。但是犹太人被征服了吗？他屈服了吗？他的国家被占领了吗？没有，他仍旧是地上的一个贵族，被压迫，被侮辱，被吐唾沫，但是圣经仍然写着，先是犹太人，后是外邦人。犹太人有高于我们的尊贵，他将来的历史比任何民族都要更加的伟大，更加的辉煌。我们仔细阅读圣经就会发现，犹太人与世界历史有着很大的联系。他们要被收据，弥赛亚要来，就是他们所盼望的弥赛亚。这位弥赛亚已经来了，还要再来，以他们所期盼第一次来的样子而来。那时，他们认为他会以君王的身份来治理他们。 当他第二次再来的时候，他会如此的。他来要做犹太人的王，荣耀地统治他的百姓。因为当他来的时候，犹太人和外邦人有同样的权利。虽然对于耶稣所出的王室家族仍然会给予一些特别的优待，因为他要坐在他父大卫的位，万国都要聚集在他那里。你实在可以说，你们被拣选的以色列的族裔，软弱微小的渔民啊，向那以恩典拯救你的主欢呼，拥戴他做全地的主。教会永远不会死，你们的种族永远不会灭绝，因为耶和华已经说了，亚伯拉罕的后裔要存到永远，他的子孙世代长存。犹太民族为什么会得以保存呢？经文当中给了我们答案，这圣洁的苗裔在国中也是如此。在树当中有神秘的、隐藏的、未知的东西。当外在的一切都被杀死的时候，生命仍然得以在其中保存。因此，在犹太民族当中也有秘密的因素，使它得以存活。我们都知道那秘密是什么，是照着拣选的恩典所存留的余数。在最糟糕的时代，从来没有这么黑暗，但是却有希伯来人抓着神的灯，总是会发现有爱耶稣的犹太人。虽然现在这个民族轻视伟大的救赎主，但是希伯来民族当中有不少人仍旧爱未受割礼之人的救主耶稣，在他面前下拜。正是这些少数的人，圣洁的苗裔，是这个国家的鱼干。为了他们的缘故，借着他们的祷告，因着神对他们的爱，神仍旧对万国说到以色列说，不可难为我受膏的人，也不可恶待我的先知，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我的朋友，我所起的事必不后悔，我要为他们的祖宗和我所拣选的渔民的缘故向他们施慈爱。我们要多为犹太人想想，我们也要经常的为他们祷告。你们要为耶路撒冷求平安，耶路撒冷啊，爱你的人必然兴旺。正如这个世界对基督的国所做的任何伟大的事一样，犹太人与基督的国的关系比我们所认为的还要深。这就是今天所说的第一点，犹太民族就像栗树、橡树，虽被砍伐，树墩子却仍存留。这圣洁的苗裔在国中也是如此。接下来我们来谈第二点应用，基督的教会。犹太人只是教会的一个模糊的影子和象征。教会有教会的考验，包括了外部的和内部的考验。教会经历了流血的逼迫和火烧一般的试炼。教会经历了可悲的辩解，当不信和离弃永生神的恶心发动的时候，苦毒的根生出了很多的患难，他们都因此被玷污了。但是颂赞归于神，在教会经历了所有的寒冬之后，他仍然活着，而且现在比以往很多时候都显出更加甜美的春天，更清新的绿色和更健康的状态。为什么教会在看起来已经死了的时候仍然被保存了下来呢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，在教会里面虽然有很多假冒为善和冒牌货，但是 仍然有被拣选的后裔，是它里面的树墩子、树桩。你可以回顾一下，100年前在这地上宣称是基督教会的教会，它所呈现出来的是多么可悲的境况啊！在英格兰教会中，只流于形式，在公理会和浸信会的宗派当中，有真理，但却是死的、冰冷的、没有生命的真理。牧师们在讲台上面做着美梦，而听众在下面打瞌睡，异教徒得到了胜利。神的家是被忽略、被亵渎的，教会就像一棵掉了叶子的树，正处在寒冷的状态当中。但是他死了吗？没有，在教会里面仍然有圣洁的苗裔。有六个年轻人因为祷告、读圣经、与穷人谈论基督，而被剑桥大学给开除了。这六个人和其他的年轻人，耶和华以50个人为一组，藏在洞穴里，是隐秘的，是人所不知道的。这些年轻人出来是荣耀复兴的领袖，虽然被卫理公会嘲笑，但是他们带来了伟大荣耀的复兴，几乎可以和保罗与使徒时代他们所带领的福音的胜利相比，而且与路德、加尔文和慈运里所领导的改革相比也毫不逊色。当然，就是到了现在，教会也仍然在很大的程度上是贫瘠无生命的状态。但是教会会因此而死亡吗？你们说真正的教义是稀缺的，热心是少见的，讲台上和讲台下真实的敬拜鲜有生命和活力，形式和虚伪依然笼罩着我们，我们在摇篮当中沉睡。但是教会会死吗？不会的，它就像栗树和橡树，在叶子都凋落之后，它里面仍然有树墩。在教会的里面仍然有圣洁的后裔，因此它有树桩。我们不知道这些圣洁的后裔在哪里，不过我毫不怀疑在我们这间教会就有。我希望在每一个自称是基督徒的教会当中都有一些。那失去圣洁的后裔的教会有祸了，因为他一定会死，就如同橡树被闪电击中，树心被烧焦了，就破碎了，因为在它里面没有了树桩。作为一间和这地有联系的教会，现在我要提醒你们注意，圣洁的后裔就是教会的树桩。你们很多人都可以被比作是树的树皮，而有些人呢，像是大的树干，其他人则像树干的一部分。我们会因为失去你们任何一个人而感到非常的难过，但是我们能够承受得起，不会对树的生命造成严重的损害。可是，在这里，有一些人，神知道他们是谁，他们是树的树桩。树桩这个词的意思就是生命内在的原则。当树的叶子掉落之后，内在的原则还在这棵树里面。神在这个教会里面分别了一些人出来，他们对于我们来说就像是橡树的内在的原则，他们是教会的树桩。我很希望教会里面所有的成员都在某种程度上对树桩有所贡献，但是我不能这么想。我不得不说，我对此有所怀疑，因为当一个人倒下了，另一个人也倒下。这让我们记住，教会当中有很多人是没有生命的。葡萄树上的有一些枝子， 是需要被砍下来的，因为他们不从葡萄树的中心汲取枝叶，他们只是被束缚住的枝子，假装嫁接在树干上，从来就没有在母树上扎根，所以他们必须要被砍下来，被凿下来，扔进火里。但是教会当中有圣洁的苗裔，是教会的树桩。在这里请注意，树的生命不是由枝子的形状决定的，也不是由它生长的方式来决定的，而是由树桩决定的。教会的形状不是它的生命。在某一个地方，我看到了教会是以主教制的形式来运作的，而其他的地方则是用长老会的形式。我还看到有一些教会和我们类似，是以公理会的原则形成的。我看到有一个教会，它有100%的教义，而另一个教会只有一半的教义。有些教会根本没有一点纯洁的教义。但是我发现，所有的教会在某种程度上都有生命，因为他们当中都有一些好人。这该如何解释呢？只能说，橡树是活着的，不管它的形状如何，只要它有树桩。只要在教会里面有圣洁的苗裔，教会就会存活。这令人多么的惊奇啊！只要教会里面有重要的原则，它就能够在无数的错误当中存活下来。你在各宗派当中发现有好人，但是你不能够接受他们都有纯全的信仰。你说，拿撒勒能够出什么好的呢？但是，只要你仔细查看，就会发现，在他们当中也有真正的拿撒勒人。在最差的教会里面，也有最好的人。教会存在不是因为它的教规、教义或者教条，教会的存在是因为其中有圣洁的苗裔。只要教会当中有圣洁的苗裔，教会就不会死；而没有了圣洁的苗裔，教会就活不了。因为这圣洁的种类在国中也是如此。还有，我们注意到橡树的树桩是隐藏的，你看不到。当橡树或栗树光秃秃地站着的时候，你知道有生命在它里面的某个地方，但是你看不到。你可能根本就不知道那圣洁的苗裔、教会的树桩是哪些人。也许你认为教会的树桩是在讲台上的那位。不是的，朋友，我们要向神祷告，愿我们这一些在讲台上的人是树桩的一部分，但是大部分教会的树桩在你一无所知的地方。在普里茅斯的附近有一个矿，那里的人都在地面250英尺以下的矿井里面工作，而在那里面有一个放圣经和赞美诗的书架。当矿工们下到黑暗的矿洞之前，他们每天早上都会在一个狭小的地方敬拜神、赞美神。神的怜悯遮盖他们的工作。你们也许从来未曾听说过这些矿工，也不认识他们，但是他们当中有一些人很可能就是教会的树桩。在底下坐了一位大人物，哦，他给了教会多么大的支持啊！是的，在金钱上，是的。但是你知道，在走廊的那一端也坐了一位贫穷的大人物吗？他很可能是教会的支柱，而且是比那富有的更大的支柱，因为他是更圣洁的基督徒，更接近神，更好地服侍神，他是教会的树桩。 啊，那个老妇人常常在阁楼里祷告，而另一位老人在床上日夜的祷告。这样的人是教会的树桩，所以你们可以带走高级教士、雄辩家以及那些在地上的强人当中最优秀的人，因为他们的位置是会被取代的。但是如果带走了我们的代祷者，带走了那些日夜不停祷告的人，他们就像过去的祭司那样早晚献上羊羔作为燔祭，那么你就立刻杀死了教会。牧师是什么呢？他们不过就是教会的手臂和嘴唇。人有可能是聋子，也没有胳膊，但是仍然活着。但是这些属天的后裔，这些被拣选的人，他们靠近神，用神圣炙热的虔诚服侍神的人，他们是教会的心脏，我们无法没有他们。如果我们失去了他们，我们就会死。这圣洁的苗裔在教会中也是如此。说到这里，我亲爱的弟兄姐妹啊，你们是教会的一员，那么我问你们，你们是圣洁的苗裔吗？你们是否重生有活泼的盼望呢？神是否用他的圣灵使人成圣的能力，基督使人称义的义，以及耶稣的宝血使之应用在你的良心上，使你成为圣洁呢？如果是的话，那么你就是教会的树桩。也许人们从你身边走过没有注意到你，因为你是微小的，但是记住，树桩就是微小的。一粒大麦当中的生命胚芽对我们来说太小了，也许就察觉不到。鸡蛋当中的生命几乎像是微生物一样，你看不到。教会的生命在那微小的人当中也是如此，我们几乎都发现不了。
亲爱的朋友，欢迎您和我们分享交流。我们的电子邮箱是经典和良友的拼音，经典 at 良友 .net。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。您注明经典，我们就收到了。期待您分享服侍神的精彩见证。
今天和您分享的是斯布珍牧师《无叶的树》这篇讲到的上半段内容，欢迎下一次继续收听下半段内容。今天的经典讲台就到这里结束，愿神赐您平安喜乐。
罗马书十章十七节教导我们，信道是从听道来的，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。愿圣灵光照我们听道、行道并为主传道。谢谢您收听今天的经典讲台，我们下次见。